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当前中国唯一一份敢于触碰官方设置的历史禁区的刊物《炎黄春秋》被强行接管的事件仍在继续发展。尽管《炎黄春秋》杂志社的老社长杜导正已经宣布停刊，但是一份貌似《炎黄春秋》的刊物呢，还是以《炎黄春秋》八月号的名义出版发行了，而且基本上保留了杂志社原来的领导人和编委顾问们的名字。那么原有的编委和读者订户们是怎样看这个新版的这本叫做《炎黄春秋》的出版物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炎黄春秋这个杂志呢，被有关方面接管之后出版的第一期保留了原班的这个编委顾问和领导人的这个姓名，那是否获得了相关人士的许可？如果没有，这是不是触犯他们应该受到这个法律保护这样一个权益呢？
我们美国之音驻北京分社呢，最近也收到了这么一份这个新的杂志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那么它的这个封面啊，跟原来几乎是一模一样啊，看不出什么有改变的地方啊。那么它的扉页上呢，就是印了这个原来的这个人马的，就是编委会啊、顾问呐、这些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就是说，你从这个表面上呢，你看不出来这里面有什么变化啊。那么杜导正呢，就是原来的这个老社长杜导正及其女儿杜明明、胡德华呀、杨继绳啊、何芳啊、李大同、展江等这个原杂志社的这个原班人马几乎全盘都留在这个名单上。可是问题是呢，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啊，于是就出现了侵犯或者盗用姓名权的法律纠纷。有些编委呢就要采取法律行动来追究侵犯名誉权的行为。那么这个原来的这个杂志社的副社长胡德华呢，也就是这个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啊，他呢，这个最近向接管这份杂志的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连奇发去了抗议信，那么相关的编委和顾问们呢，也都签名联署，这个原来的这个编委展江，他也是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传媒学的教授啊，他呢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就说这个周末呢有编委收到了这个连奇或者是这个艺术研究院院方的回复，说下一期这个杂志再出的时候呢，名单上就不会有他们的名字了。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展江的说法。
刚有一部分资深的人士收到的啊，像那个顾问何方先生90多岁了吧，可能还有个别的原来里面比较重要的像副市长以上的人可能也收到了啊，但不是所有人都收到。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继续留用呢？他不是说已经改组了吗？
有一相当一部分的读者并不知道他们接管的这个事情，所以呢他们新做出来这个杂志呢保留了一些原班的人马，尽管他的核心人物变掉了，像社长啊、总编啊，对吧？然后编委，因为编委不是起核心作用的啊，包括这个原来的一些主要负责人，现在都被他们只是挂了个虚名而已。所以他采取这样一个办法呢，就是第一，可能觉得那他们没有做的那么决绝；第二个就是说怕在社会上产生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读者中产生影响。他们接管以后，第八期的这个外表来看，刊物的外表来看，似乎跟原来是很相似的。当然了，现在已经有学者啊把这个第八期的内容做了一个研究，发现这个第八期的内容非常糟糕，出了很多问题，而且还有严重的抄袭问题，基本没有原来的精神气质了。让大家看了以后觉得这就是中国古代说的，就是李逵遇到了李鬼嘛，现在就是李鬼，他装成是一个李逵。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呢，这个新出版这个炎黄春秋呢，既然都不一样了，那为什么还要用原来的刊名，而且在名义上还不撤换这个原班人马呢？一斌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昨天呢也采访了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的主编 李大同先生。那么李大同呢，他也是在原来的编委名单上，那么这一期呢他也这个名字呢也没有换掉。那么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呢，就说这是一种欺世盗名的行为，
嗯，
而且呢他认为这个新杂志的内容这个跟老杂志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这个反思历史方面，就是说完全改变了这个方针啊，改变了这个编辑的这个风格。那么他还认为呢，新杂志的内容呢不会被许许多多的老读者呀和订户们接受。
嗯，
他还表示呢，许多订户已经要求退订了。
嗯，好的，那么接着这个问题呢，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的这个《炎黄春秋》被接管之后，以及这个新的第八期出来之后呢，读者和订户们都有哪些反应？
好的，那么《炎黄春秋》呢，本来有大约20万左右的这个订户，
嗯，
他们都是自费订阅的啊，那么这个读者群呢，多半是在国内的老干部啊，知识分子，以及对历史问题和这个反思历史感兴趣的人。
嗯，
那么炎黄春秋被接管事件呢爆发以来啊，已经有上千名读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这个表示抗议。
嗯，
并且对杂志社的这个维权行动呢表示声援。
嗯，
在北京的这个时政评论人士呢查建国昨天也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呢也是一名读者或者订户，那他就表示呢，这个已经有大概1000多名，《炎黄春秋》的读者，联名写信表示抗议。
嗯，
那么他也参加了，那么他说呢，他不仅参加了，而且呢，还到邮局把今年下半年的这个期刊呢，全部都退订了。
嗯，
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